เชิญทราบประมาณยอดไปอยู่好像去世了一年有不少的家庭有家里面在办喜事啊也有许多的家庭有出远门在旅游的有一天我看到那个微信群里头我们今天的领会杨洋弟兄讲他说基本上好像大家都怎么样在天上飞来飞去那我也感觉到事实上好像这一阵子有好几个家庭不断不同的时间飞来飞去飞来飞去但我们感谢神我们都平安的都回到教会中当然还有一两位家庭还在路上的我们神也必保守他们平平安安的能够回到我们的当中我们准备下个礼拜我们要开始的我们的弟兄会啊，开始的弟兄会那今天呢要和弟兄姐妹所交通的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十二章在这里头好像所叙述的内容一般我们读起来并不怎么显眼我们可能对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可能就是说主耶稣基督的十二个使徒当中第一个殉道的我们提到的两个也就是我们约翰的哥哥雅各殉道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彼得被关然后又奇迹似的又被天使拯救出来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也觉得很稀奇的就是我们看到西律王居然间被虫咬死了啊！那这里面呢我们在这一章我们看到三个有人名被记载的那就是雅各彼得和西律王西律王都是小西律王哈，跟有一个叫大西律叫做 Herod Great 是不一样的他们两个是父子关系那曾经要杀害主耶稣在那时候在马太福音所记载的有三个博士从东方而来来寻找这位犹太人的王的时候那西律王要下令要杀害两岁以下的孩子这时候的西律王是不一样的他们两个是父子的关系啊，父子的关系那这个小西律王不亚于是残忍不亚于他的爸爸啊，不亚于他的爸爸也是残害基督徒的那我们要先了解西律王本身是哪一族的人吗西律王是雅各的哥哥以扫后代以扫后但是所以说他们和雅各呢犹太人呢本身之间就有一些仇恨的存在那么同时为了要讨好当时的罗马政权所以他们这个就对于犹太人有特别的一种的逼迫的现象那在这一章里头从三个三人当中我们看到两种手一个是出于人的手一个是出于神的手那出于人的手跟出于神的手就带来两个不同的结果我们来思考一下啊。人的手所谓人的手我们这里面从这一章圣经里面来看我们就看到西律的手我们很奇怪我们看到一开始也就是说当时保罗和巴拉巴把安提亚教会他们所做的奉献所收集的奉献送到了耶路撒冷教会来满足当时耶路撒冷当中那期间所遇到的天灾之后就在那个时间点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当时西律王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做了什么事呢他为了要讨好犹太人要讨好犹太人来巩固他自己在那边的政权 就是他是分封的王，带领这个政权的稳固的时候，他就做了讨好犹太人的这事情。第一件事情他主要做的，圣经上告诉我们很清楚，他就是迫害教会的人，迫害耶路撒冷教会的人，特别是他把使徒雅各杀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当他杀了使徒，当他迫害了教会的时候，犹太人感到为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的高兴。当我们做了一件事情能够讨人的喜欢，而这个喜欢呢被大家所满足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再做第二件事，会不会再做第三件同样的事？我们会，我们一定会的。所以这时候西律王又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就把彼得关起来了，就把彼得关起来。那么在这个后面很长的一段时间，这记载就记载彼得和门徒们之间的有互动，和神怎么样借着天使在彼得身上所做的那奇妙的拯救的一个神迹奇事。那么我们看到希律王想要杀彼得，结果呢彼得不但没有被迫害被杀，希律王的结果怎么样，都被彼得他所信的这位神施予立即的惩罚，立即的击杀。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当我们有个人的时候，我们看到是妄自尊大，残害世俗，在当时来讲，为什么他是妄自尊大？为什么他是妄自尊大？啊，妄自尊大，因为当希律王在耶路撒冷行完这些事情之后，他就下到了撒玛利亚该撒利亚。在该撒利亚这个时候呢，他为了推罗西顿的民跟他百姓跟他之间关系不太好，推罗西顿是反对希律王的，但是他们要有求于希律王提供他们粮食上的需要。那这时候两者关系不和的时候，他们就推派了代表来，透过希律王的重臣，很可能圣经上讲教会历史讲他很可能就贿赂了这个重臣，就来到了希律王面前，和希律王之间有一个面对面的沟通。我看了一段教会的历史，在记载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强调了一点。我们圣经上大概应该也记载了，也记载了。二十一节这边说，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方。问题出现在穿上朝服，他穿的是什么衣服？圣经上没有讲，但教会历史特别记载在这一段中，他坐的是一个华丽的镶金的戴在皇冠的那种衣服。我不晓得那个弟兄姐妹可能对于京剧不晓得了解啊。我曾经那个我唱过京剧啊，我也粉墨登场过，我唱过一段这个京剧，演过一段京剧，这个京剧呢叫做八珍殿。接下到是谁呀、薛平贵。薛平贵从一个乞丐后来变成到唐朝所谓的这个拜官也死了啊，连到皇帝的时候呢，他这篇经剧上面有一段唱词，他叫什么龙骑虎步啊，薛平贵龙骑虎步上金殿。这时候龙骑虎步就穿着皇冠，就是大摇大摆的就上来了，叫龙骑虎步。我相信这种希律王可能也是有这种现象。所以当 当这个百姓们，推罗西顿的百姓跟希律王称颂希律王的时候，在歌颂希律王的时候，在谄媚希律王的时候，为什么？为了有所求。希律王穿的王戴的王冠，穿的所谓的金袍，他欣然接受。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王子伟大，他窃取了神的荣耀，他并没有，他并没有拒绝，而欢然的就接受了。神在这时候要去杀他，当然去杀他不止一，不只是因为他妄自尊大，因为他所行的恶事实在太多，他逼迫了神。但是神要借着这个机会来去杀他。对于这件事情来讲，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没有什么学习的地方？有没有警惕的地方？我想所有的圣经，所有的历史，所有的故事，对于我们来讲，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可能事情反应不一样，但是真理也是一样的。我们要想想看，我们今天有没有骄傲？我们今天有没有炫耀我们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有没有炫耀我们在社会上的财富？有没有炫耀我们在教会里头的侍奉？神要我们看到这一点，妄自尊大。虽然我们没有残害，我们今天也没有资格去残害，除了我们家姐妹受到我要迫害之外，其他是没，我相信没有人像我这样迫害基督徒的啊，信主的人。但是我们今天在无形当中，我们有没有让我们的四周围的慕道朋友也好，福音朋友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弟族里的弟兄姐妹受到伤害，使他们的良心受亏损？我们要注意到我们自己的行为。从这里面我们看到希律王他受到当责。所以说我们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圣经上常常讲说，我们有的罪是怎么样，是直接在我们之前就直接到审判台前的。这是希律王就是这个样子，他的罪还没有到过世，还没有到审判台前的时候，神就去杀。另外一种呢，罪是跟着我们的身背后走，一直跟到审判台前。所以我们就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活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常常要警惕警惕再警惕。我想对于人的手我们都比较清楚啊，就是不是出于神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神的手，这是今天信息的重点啊，我们怎么样看神的手的工作。神的人的手带来是一个破坏啊，神的手带来是一个破坏，但是人的手，但是呢，神的手带给我们是一个教会祷告的迫切，神的保持给兴旺。那这边就要讲到彼得了，讲到彼得，我这次有一张图片大概没有出来。讲到彼得，我就要讲讲我这次有机会，因为参加一个婚礼，我们家的一个婚礼，所以我就到了意大利旅游。那到了意大利就一定要去看梵蒂冈，这也是我去除了我参加我女儿的婚礼，然后第二个参加到了意大利，我也得参加梵蒂冈。在梵蒂冈里头，你一去，你一定会去看这个所谓的梵蒂冈的博物馆。看到西斯丁教堂，然后看到圣彼得教堂。当你跨入连在一起，当你跨入圣彼得教堂的时候，就绝对离不开谁呀、啊？离不开彼得。所以你到了意大利，看到很多都是天主教堂的时候，你进入了圣彼得教堂。进了圣彼得教堂的时候，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圣母玛利亚，另外一个一定是彼得。 有很多彼得的这个那个画像，透过一些艺术家里面画的，其中有一幅是什么呢？就记载这一段故事，就记载《使徒行传》第十二章这一段故事，彼得如何关在监牢，然后天使怎么样去拍彼得。当然这不是连续剧哈，或者他就是一幅图画像画出来，没有这个连续动作。怎么样去拍彼得？彼得怎么样写来就带出来？旁边有看到西律王的兵丁被杀，然后这边看到西律王恐怖的那个整个一个图画，一个壁画就画在那个地方。这边我们这里面看到啊，从彼得身上我们看到学习看神怎么样在这件事情，在他的儿女身上，当他受到抓害的时候，受到迫害的时候，怎么拯救他。但是有人会在问，我刚才讲过，这里面讲到两个人的死的，一个人的胜。我们讲到雅各的死，曾经有人问为什么神不救雅各，剩下就彼得了。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想法？有没有听过这个疑问？神为什么不救雅各，剩下就彼得了？我们不知道，我们相信神的全权在他，神的全权。另一边我们看到彼得的信心，我不能说雅各没有信心，但是我们从这边就来看，我们来看雅各。大家看这些，看彼得，彼得被关到监牢里头去的时候，我不晓得那个晚上是怎么睡的。第二天就要抓出来，他看到他的伙伴雅各已经被斩头了，然后呢，他又被西律王关起来。在这个夜晚，第二天要审他的时候，在那个夜晚，他在监牢里头，手镣脚铐都铐在一起，我不知道他那种情况怎么。他是那个怎么入的人的，他睡了没有？雅各有没有睡？有没有睡觉？他睡了。他没有睡的话，天使不会去把他拍醒。在这里面你看到他怎么睡得着，这就令人信心，因为他相信神必拯救他。我们从哪里面看出来彼得的信心？相信神必要拯救他。圣经我们在约翰福音这个21章，我们看到神怎么样，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在加利利提比利亚海啊，就是加利利海的海边，怎么样跟彼得说这些话？他说你年轻的时候你自由行走，那到什么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不由自己，你要被人家束上带走，被人家带走，什么时候？老年的时候。彼得这时候是年轻还是老年？彼得这时候是年轻啊，这时候距离主殉道，被主被钉升天不过只有6-7年的时间，不过这6-7年的时间，他当然他老年时间还没有到，他知道神说你到老年的时候你要殉道，所以彼得他有充足的信心，人有充足的信心他就睡着了。我再讲一个很简单的，但丹尼有没有被关在这个狮子坑里头？有没有？有没有关在狮子坑里头？他睡了没有？那个晚上睡了没有？大力武王第二天一大早跑到那个但以理亚，但以理亚那边叫他王，一个晚上没睡着觉。但是我圣经没有记载到底但以理睡着觉没有，那他到底又跟那个什么呀，跟狮子怎么样相处的那个晚上？但以理知道神必要拯救他，因为圣经怎么记载？我不知道那天晚上怎么睡，他甚至记载说神封住了狮子的口，我不知道，但是 神就这样拯救了，拯救了大卫，神也拯救了老彼得。这里面有五个动词，弟兄姐妹稍微注意一下，彼得没有任何的犹豫，快起来，束上带子，束上腰，穿上鞋子，披上衣服，跟我走。一连串的五个动作，五个命令词，在这个地方彼得就走了。最后当他带他出来的时候，天使带他出来的时候，走到大街上，彼得相不相信这是一个神，是一个实际的事情？他认为说他见了异象，因为他前面有没有见过异象，他在真实世界上他见过了极大的异象，他认为说这还在异象。可是走到大街上的时候，他突然间醒悟出来，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但是这句话有一段话，一句话非常非常的宝贝。为什么说十二章这边还是有很多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的？第十一节，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弟兄姐妹，请我们注意到，我现在真知道。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众人面前坦然无惧地说，我现在真知道神怎么样带领我走前面一生的道路，过往带来还相信以后还要继续带领我们。我们有多少时候可以说，主啊，我现在我真知道。这是你的，他现在经历了，更确定他所信的这位主。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随神呢。主啊，你是基督，是神的永生神的儿子。这是彼得的宣告。彼得这时候再一次宣告说，现在我真知道。弟兄姐妹，是谁的声音？跟我的有关？还是谁的？现在我真知道有奇异的声音，不想他冲而来。并没有看到，我们常常在我们属灵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多少次说我真知道神在带领我们，神知第三个。当信主信邪的时候，通常当我们认为信主是一件很稀松很平常的事情，我们在身上在我们身边四周围所发生的事情都认为是理所当然，都理所当然。我们就没有，我们可不可以就是说稍微找个停一下，我回想一下，为什么这件事情临到，为什么这件事情轮到别人？那么在这个我们四周围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说，主啊，现在我真知道你跟我之间的关系。虽然说这件事情可能发生在别人的身上，但是我仍然可以说，主啊，我真知道你与我，我与你之间的关系到底发生什么程度。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教会里头神话的荒凉，神的仆人也不忠于侍奉？这一次我在外面的时候，我收到了国内的同工们给我发来两则信息，其中一则信息讲到很有名的新加坡那个叫什么丰收顺利的创办人， 和他的四弟主说，我不要请这个信息，这个消息是多久送去的？送去的监狱三年多，判刑判了三年多。他的教会亏损了多少？上万，在几年的时间上万，丰收教会，基督教会在新加坡。这位我就提他的名字叫做康熙，我想今天你们都可能听过，因为没有什么话语在他的心中，到最后所判的罪行，所判的罪，在新加坡被判罪行，我觉得我们应该很清楚，应该是很严厉的，啊，也是经过实际的调查，经过他敛财，借着他的讯息。借着他的传讲，第二点来敛财，被关起来。我们有多少这样的事情？我们看到我们所谓的神职人员，我们的传道人，今天在牧养群养的，我们多少人为了色跟财，我们跌倒了，这个就算什么？因为这是死人的手。这个患者见到以后，我相信天使不会去救他，天使不会去拍拍他，快起来啊，束上带子，穿上鞋子，然后怎么样呢，披上衣服，跟我来，赶快走，不会。所以我回这位国内的同工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说这就是幕后的知识，幕后的知识必有豺狼虎豹出来进入我们的当中。弟兄姐妹，当我会讲到我们是不是常常在神面前献上，现在我真知道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短短的只有几章记载他，当他更有事件的时候，他就想说，我现在才知道神是不偏待人的。所以在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给彼得一个提醒，我现在知道，我现在知道，我现在知道，我现在知道，知道什么？神的作为。我真知道今天的这种的译音可能会不太容易听字。让我们学习啊，我真不懂。那另外一件事情也是发生在国内，很有名的，你们有没有听过教会分裂是很正常的事情，对不对？很正常吧、啊、但是你们有没有听过主任牧师带着会众这个分裂的呢？主任牧师带着人走，一代代多少人走，带四百人走，然后开始就是把一个合法的一个教会彼此的攻击，变成彼此的教会弟兄姐妹之间不相往来，因为他支持他，他支持他。这个带出分裂的人，这位主任牧师，他引用了圣经的一句话。他引用了圣经的一句话，也在使徒行传，他举巴巴和保罗的事件，他引用了巴巴和保罗的事件。保罗因为不肯在马可走，巴巴坚持要在马可走，但因为马可的缘故，就分道扬镳，巴巴就带着保罗，带着马可走了，离开了，展开了另外一个事。但也从此，我们在圣经里头就没有看到巴巴的名字，圣经上没有看到巴巴的名字。这个和分裂是完全不一样的解释。但是我们今天不引用，所以我们今天，我所以说为什么要提到这点，让我心中很感慨。 一种言论，我们没有看到神的道，没有怎么看到神的道。今天我们把神的道怎么样看得太稀松平常。所以我记得我们在今年年初三月的时候，我们王师母来到我们当中，就是说我们低估了，我们看清了神的话，的的确确我们看清了，包括传道人牧师都看清了神的话。今天我们太看重了彼此的和谐，我们太看重了我们弟兄姐妹和各之间，牧长们和弟兄姐妹和教会之间这种人群的关系，这是对不对？这是对的。但是这个关系远远不能超过于神的道关系。今天的神教会的建立是靠着什么呀？使徒和先知的教训，讲到什么？神的话。使徒行传，以弗所书那边讲的清清楚楚，是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根基上，这是这么简单。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在每天花三十分钟，最起码花三十分钟，把神的话都看一看，多看一看。如果他们知道彼得前书这边所讲的，彼得前书所讲的，他牧养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乃是，不是乃是，不是乃是，三个不是，三个乃是。如果每一位我们的负责的同工们都能够注意到这三点，不是乃是，不是乃是，不是乃是，今天教会会减少减少减少，许许多多不应该有的现象。请问我们今天的传道人，包括我自己，是不是甘心？是不是出于乐意？我是不是这个呢？是不是做全家的榜样？我们看到彼得这边被救出来之后，他信心，他救出来的时候，现在我真知道神救你，我脱离怎样希律和犹太人的手，犹太人怎样迫害他，他出来了，出来往哪里去？他没有逃跑，他没有说天使把他救出来，他今天他的耶路撒冷马上就要离开耶路撒冷，跑别的地方去躲藏起来，没有，他去了哪里？他仍然停留在耶路撒冷，他到了马可家里头去了。为什么跑到马可家？他要让弟兄姐妹知道我已经被主怎么样拯救出来了，被主拯救出来。那时候马可这个楼上正在做一些什么事呢？弟兄姐妹在那聚集，正在做一件什么事呢？迫切的祷告，这就是教会的祷告。今天教会的投资体有难处了，我们不是说我们祷告祷告，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就是应该有一个守望的祷告，来迫切迫切为这么一件事情，为两件事情的祷告。因为教会大事，因为教会的领袖出了事情，被迫害，被关在监牢里头，明天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还不知道。祷告，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手无寸铁，他们不能革命，而且也不允许他们革命。我们的信仰没有教导我们革命，没有教导我们打仗，对不对？没有教我们反抗政府。所以这时候怎么样？借祷告求神的时候，就他说叫他出来。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年是祷告年啊，祷告年。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最起码我们从现在开始，好， 从现在开始为我们7月22号的去冰库到来祷告，好不好？为我们邀请弟兄姐妹，邀请朋友们来参与这样聚会，为我们自己的心我们来祷告，好不好？让我们有迫切去邀请朋友们来的心我们来祷告。我们可不可以，我们开始为我们整个我们的会所我们来祷告，让我们圣所是洁净的，让每一位朋友在进来的时候他们都甘满，都感受到怎么样那种圣洁，让他圣洁庄严哈。这次因为你们知道意大利教堂啊，意大利教堂一进去都是教堂，而且一教堂呢一看呢都是好几百年历史的教堂，看过去很庄严很肃穆，一进去你看这各地方的雕像，然后我们再继续看各样的壁画，你再头再抬起来，你看到那个什么屋顶上面的那个壁那个画，你们都去过梵蒂冈对不对？我请问你啊，你再没抬头一看，你在圣彼得堂你再回头一看，那么一炸，弟兄姐妹头要晕了，你再转两圈，看完前面不够，你还要看反面还有呢。你坐这排不行，还要坐那排，我就抢着位置坐，因为我实在受不了。我们看到，有一天我不晓得在哪个城里头，我不知道啊，反正还是在意大利心里面嘛，啊，在罗马心里面，看到那边有一个教堂，可以说是600-700年的教堂。我们就进去参观，我进去参观的时候，对不起，我必须要说诚实话，我进去怎么样，就想找个位置坐下休息一下啊，我必须要走那个石头路，我走了我上上下下我没有办法。结果一进去就看到什么呢，很奇怪，那天刚好也不是礼拜天，也不是礼拜六，也不是礼拜五，在那边在做弥撒，那边坐了大概200-300人。那我跟呢，跟我们家姐妹呢就在后排。我为什么会讲到这些？讲到他那种的庄严肃穆，他们在那里受圣餐，你看到那个庄严肃穆。不要看，你不管他是怎么样，但是他那个外表让我们进去看到的时候，我们心就会被怎么样？我们心会被感染，里面就一点声音都没有。我们到了圣彼得教堂的时候，你就听到播音员就像那像我一样，到了开教堂叫什么 silent 杂音太多，因为都是观光客。可是你站到那边肃穆的时候，他就庄严肃穆在。所以我发觉每一位我们进教堂的时候，每一位我们进教堂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服装整齐，我们都能够服装整齐，我们不要穿的华丽，人家说穿的新娘服的样子，但是我们最起码是整齐的服装。我们来祷告他，以我们来敬拜神。当六道徒友们进来这个时候，进到会堂的时候，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是庄严的，是肃穆的。啊，自然而然，这种敬虔的心就不太一样，就不太一样。今天我们一直口口声声说天主教太多外表的仪式，我们是基督教，我们注重实质。但是我们基督教有一个外表的仪式，我们今天所谓这个礼呀，7个礼呀，这个礼字，基督教远远不如天主教。这是我们基督教自己要承认，我们自己要悔改，我们自己要承认，我们要悔改。我们说圣餐你吃吗？我们对圣餐你重视吗？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教会在一边，希望我们为7月22号，我们为所有的慕道人，我盼望你们弟兄姐妹把慕道的名单送到教会来，教会集体唱一个祷告，一个一个一个的祷告， 就好像主耶稣基督在数点他的羊群，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呼召。今天呼召邱成功，今天呼召李开林，今天呼召杨洋，神都说你们都来，神的要神的一个一个一个点数他的羊。我们今天去学习，我们负担一的唯一的，你有负担你为这几位牧道朋友，你有这负担的你为几位牧道朋友，但是我们今天教会里头，我们一起同心合一的，我们为我们的福音朋友来祷告。神的手是要带领教会祷告的一个迫切的，我们要迫切的祷告。一个教会的兴旺，我们看两件事情，真的实质的兴旺，我们看两件事情，一个是讲台有没有神的话，第二个事情，我们看到教会里头有没有祷告，是不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是不是一个神的话的教会，神话里的教会，这是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今天看教会的兴旺看什么？看两个外表，第一个是看聚会的人数多不多。昨天上个礼拜我们聚会人算是多的吧，高兴，信心发财，我们感恩。对不对？帮感恩。另外一个什么？看奉献，奉献越多，教会越兴旺。我也同意，人多奉献多，我绝对同意。但是先决条件是在于神的话跟祷告作为根基。但有这两个，弟兄姐妹，你们去看所有的书哈，健康教会的几个标志哈，一定脱离不了这两个。一定脱离不了这两个。所以这次我们的退休会要题目是什么还记得吗？我应该发出来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是退是一个健康教会的生活，我们可以这样仔细的思考一下。我们只看第二个三个道理的情况，弟兄姐妹，越受迫害的时候，越受迫害的时候，当七律王被神惩治的时候，路加在这里简简单单的讲了一句话：神的道日渐兴旺，日渐兴旺。神的道在讲什么？那时候有没有新约圣经？比较喜欢弟兄姐妹，那时候有没有新约圣经？没有啊。新约对新约二十七卷书里头一卷都还没写成呢。那为什么讲的神的道日渐兴旺？他讲什么？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彼得在里面讲，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他说引用什么？全部都是旧约。他所谈的一件什么事情？是用旧约来见证，来见证耶稣基督，他已经按照先见神的旨意所定的，按照先见，然后怎么样呢？他被杀害，被挂在十字架上，然后呢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升入高天，做君主，做祭司，做基督，然后他还要再来。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神的道。神的道日渐兴旺，我们不要讲任何的东西，我们今天要做很多的见证，没有错，感谢神，我们今天需要见证。那个所有使徒所有门徒都在见证，包括彼得，包括雅各，殉道的雅各都在见证。可是他们见证是什么？见证什么？我们今天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在说见证的时候，我们见证什么？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我们今天昨天我在一个场合，有人到机场去接我回来，到机场去接我回来。这个弟兄太好了，弟兄跟姐妹帮忙饭菜都煮好了，啊，帮我们到超市里头帮我们菜也买好了。说我们回来，因为这几天这个 weekend 一定比较好，帮饭也煮好了，菜也煮好了，饭新那个什么新鲜的菜也买好了。他提到一件事情。他提到在车上聊天的时候，他提到这个，他说我们基督徒有没有爱？基督徒有没有爱？有没有爱？基督徒当然有爱。不信的基督徒有没有爱？ 他也有爱。那我们的爱跟这个爱有什么区别没有？还是是一样的？我们要去思考，我们要去思考，我们爱是为什么而爱？我们爱的能力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而爱？我们爱他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和我们不信的朋友们的福音朋友，我们最大的区别。我们经常来讲到爱，爱，爱，没有错，神就是爱，对不对？但是我们爱有什么？我们爱有一个终极的条件是什么？我们是爱他们的灵魂，我们希望他们得救，希望他们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如果我们爱的内容不包括这个，爱的目的不包括这个，弟兄姐妹，我必须在这边很诚实的告诉弟兄姐妹，我们所遇见世间的爱，比我们基督的爱还要怎么样？还要丰满，还要丰满。你看那许多的这个我们的疾病，重病的中心，你去看一看，非基督徒从他们所摆上的一切，也比我们基督徒多，比我们基督徒大。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这是我自己亲身的经验。当一个福音朋友，虽然他极力的反对，全家信徒他不信，他极力的反对。可是他得了重病的时候，谁关心他的病？谁关心他的病？不信的朋友，是不信的朋友。不信的朋友每天到他家里做饭给他吃。在福音的朋友当中，就是年底，我还算是关心，还算是蛮多的，但是远远不如他。当他在家里面临终的时候，走的时候，谁最先发现？不信的朋友，最早发现。等我赶去的时候，这位姐妹已经马上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去跟踪了，我就赶过去跟到他家里头去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看到两个不信的朋友在场，基督徒只有我一位，当然他是第一个同事。所以我们有时候就看我们讲到爱，我们最近的爱什么，我们也有先决条件，因为我爱他的灵魂，所以我爱他怎么样？我爱他灵魂以外的一切，只要跟他灵魂是可以把他带到神面前来，与他灵魂得救有关的一切，我都能够付出。就像上一次我所讲的，一个捐书的搬家是一个捐书的道理，我的。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缺少了一位灵魂的关怀，灵魂的爱的话，灵魂的热爱，我们其他的爱都在外面在转，没有办法进入到核心。圣彼得教堂有另外有一幅画，它有两幅画最有名，一幅画就是亚当跟神之手的连接的一种。那幅图画，另外一个图画还好，它不是在天花板上的，所以我还不需要。看的是什么呢？去看一个末日审判的图画，那个是巨幅的图画，就是它展到末日审判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场景，各式各样的场景，最后它在这个右下角，我们面对在它的右下角有一个这个什么？硫磺火符，有个火焰出来，硫磺火符的一个图画，那个一个小道在那个地方。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图画的时候，看到我们是作为我们所认识的朋友，你希望他摆在哪里面？ 神审判的宝座在中间，你希望我们所认识的我们亲朋好友，我们所认识的所有我们的朋友，你希望他是放在围绕在神的宝座四周围，还是让他在右下角那一块在模糊的里？如果说我们今天的爱，我们今天的爱不能够把他们带到在模糊的带到这个宝座的旁边，我们的爱不算是爱。当然不是我们可以做，因为定义的不在乎定义的，也不在乎本号，只在乎我们把原理的事。但是我们有没有尽早做一个福音的使者？我们已经成为基督的使者。7月22号，这是我们今年唯一的一次，唯一的一次我们的福音的话，其实每一篇信息都是福音的信息。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向主爱人广传福音，我们抓住这一次。到今年半年过去了吧，完完全全过去了，我们没有福音朋友，我们还没有福音朋友，我们受洗今天到今天为止，为什么把握住？把握住神所给我们的机会，我们就是迫切的祷告，那神的道兴旺。现在我真知道耶稣基督为我的罪被钉，我真知道耶稣基督为我的重生他被复活升天，我真知道 我的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将来永恒的荣耀，为了我们将来的永生还要继续还要再来接我们一起到天上去。弟兄姐妹，这就是主现在我真知道。我们祷告。就是我们在《使徒行传》12章根据路加的记载，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叙述，那个西律王一生他如何的迫害基督徒，他如何的残害你自己的儿女，我们也见到他如何受到奴隶自己的成绩，是吧？这都是我们的，都是我们的见解。但是我们每一位在面前蒙恩的弟兄姐妹，我们谨记在心，你是否谦卑的人，你也做到骄傲的人，让我们确切记住，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配得你自己当的这个荣耀。你在一切的事上，我们不过是一位蒙恩的罪人，我们在一切的事上，我们都是靠着主，你来做，你来做成的。但愿我们千万记住，我们万万不可来窃夺主你自己的荣耀。我们也借着我们在社会上许许多多我们弟兄姐妹在奔走前面道路的时候，道路上面，因为我们缺少神的话，因为我们缺少我们信心的跟随，多少人在跌倒，我们而明知故犯，主啊，求助你自己格外的恩待你自己的教会，恩待你自己的百姓。我们也把我们的借着彼得的见证，当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在任何危难的时候，主，我们知道大水泛滥的时候，你依然坐着为王。王的心在你手中，不像不过是人勾的水，随着主你自己的手来自由。主，我们谢谢你，愿主 也继续的侍奉给这个教会，愿这个新华人基督教会是成为一个祷告教会，这个新华人基督教会能够成为一个福音广传的教会，这个新华人基督教会是一个以使徒与先知根基而建造的教会。主，我们恭恭敬敬的把我们所举行的教会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求主你恩待，求主你怜悯，你来复兴我们，你来恢复你自己古时年间的作为。谢谢恩主垂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